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解体取保候审迫害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星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1日。2019年7月，我在外边贴真相不甘交，被摄像头拍下照片，被派出所警察绑架。在送往看守所检查身体时，我出现很严重的病业假象，看守所拒收，当地610就开出取保候审通知书，并索要了600元保释金，还告诉我一年之内每个月要去派出所报到一次。虽然我拒绝签字，但是当警察把取保候审的通知书给我的时候，我看也没看一下内容就带回来了。当然我也没去过派出所报到过，本身就是迫害了，还去配合他干嘛？周末去同修家学法的时候，和同修们交流了这件事情，同修们给我提了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去610要回被抄去的大法书、打印机、电脑和资料。第二，把所谓的取保候审通知书还给610，并告诉警察我们修炼大法没有犯罪，不承认这样不合法的安排。第三，把600元保释金要来，既然没犯罪就不该有保释金。而且同修们提醒我要抓紧时间，赶快把那个取保候审退给610，我们不承认他，别给邪恶钻空子。我不是很在意同修的建议，觉得我已经出来了，也没向邪恶妥协，那个取保候审通知书也就是一张纸而已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家里打扫卫生时，发现了那张取保候审通知书，我仔细地看了一下，里边竟然写着某某利用邪教什么实施犯罪。我大吃一惊，原来同修们的提醒都是对的。我怎么能把邪党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东西带回来了？不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了吗？而且当时我都没仔细看一下就带回来了，还觉得自己过了一个大关，多么的大意糊涂啊。当天晚上，我梦见我顺着老家的楼梯往上走，看到同事在楼梯上铺木板，我觉得奇怪，楼梯上怎么还要铺木板？走到楼上的房间，看到我的老板也在房间里，他对我说37天。然后我就醒了。我的老板和同事都是明白真相的好人，他们怎么同时都出现在梦中？37天是什么意思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邪党法律中对于拘留37天后的处理结果中就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，嫌疑人会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有同修已经被取保候审回家，但还是继续被邪党迫害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抓紧时间解决这件事情。休息天的下午，我先发正念解体本地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生命，再去公安局找到610大队长。我把取保候审通知书放在他面前，并说明来意。他说，你的书和东西不能给你，你不要这个取保候审的单子，那就放这里吧，过一年后保释金会退给你。虽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目的，那肯定是我修得不好，还有漏洞需要修好弥补。但是走出公安局大门时，我感觉心里像去掉一块负重，轻松了许多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师父已经为我铺垫好了向前走的路，就看我怎样找到不足，突破人心向前走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被绑架、被抄家的恐怖阴影一直在心里漂浮着。可是作为大法弟子，被怕心控制着，不能证实法，不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那真的是一种很压抑的痛苦。 我和同修们说了我的想法，同修对我说，你想做什么就用心的去做，多发正念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需要什么大家一起帮助你。就这样，大家帮我买了电脑和打印机，我又能做资料了。鉴于之前的教训，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许多执着心，就多发正念，多学法，清除旧势力强加的后天观念。每天下班，除了做好家务，带着孩子学法，就是打印二合一真相册子。差不多做好100本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我就出去发掉。我住的楼栋里，二楼住着一个派出所联防队的，四楼住着一个街道巡逻队的和一个居委会的。我家楼下对面就是居委会和巡逻队，距离200米远就是派出所。还有居委会明真相的人特意提醒我，你家楼下好几个摄像头，你要注意呀。有一次我数了一下，楼下不到50米的路上竟然装着8个摄像头。虽然怕心会经常翻出来，但是我想我做的是救人的事，有师父保护我，点化我，没事的。我一般是夜里12点发过正念，穿着运动鞋和深色衣服，背着装资料的大包出门，开门、锁门和下楼的时候尽量不发出声音。从楼梯往下走的时候，还要留意楼下有没有上楼的脚步声。二楼那家联防队的到12点多会下班回家，有几次下楼的时候听到有上楼的脚步声，我就赶紧再跑到三楼拐弯处，听到二楼开门关门的声音之后再下楼。到了楼下，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请师父给我下个照，任何生命都看不到我，请师父加持我正念正行。然后骑上电瓶车，像个自由快乐的鸟一样出去发资料了。我大部分时间是去偏远的乡村发资料，在发资料的过程中也会留意附近的情况，要是看到不远有手电筒的光扫来扫去的，就赶快找个隐蔽的地方回避。一般都是联防队的人夜间巡逻，等巡逻的人走过去了，我再继续发资料。去小区贴真相不干胶也是晚上出去，一边贴一边发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，请师父保护，任何摄像头都看不到我。找到适合粘贴的墙面，拿出一张不干胶，两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并用，稍微一用劲儿就推开真相不干胶的一角，撕开不干胶的顶端贴在墙面上，再顺着往下拉，就完整的粘贴在墙上了。黑暗中往下拉不干胶的时候，会闪现出一道金光滚动而下，看到真相资料展现的神奇，真是美妙啊，满心的喜悦。平时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带着纯净心态救人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出来做正法救人的事，真的很幸福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得飞快，有天下午正在上班，手机有110打来电话，我直接挂了。再过了一分钟，有陌生号码打来，我想了想就接了。对方说他在某派出所，叫我去一趟。我说我在上班没时间，就挂了。那个号码又打过来，说你请个假过来一下。我还是说上班没时间，就挂掉。当时心里紧张起来，我就联系一个状态很好的同修，说了一下情况。同修说，应该没什么事，你去吧。等那个号码再打来的时候，我说，我请个假就过去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事，心里还是紧张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家，把家里的大法书、电脑、打印机、资料装起来，拿到外边藏好，再去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，看到610大队长坐在椅子上。我算了一下时间，从他打电话到我走进派出所，他已经等了我一个多小时。他说， 你的一年取保候审时间结束了。你在这张结束取保候审的通知书上签个字，你的600元保释金会给你家孩子。我说，我没犯罪，我不签字。旁边的警察说，你不签字怎么能行呢？我说，你就写上本人拒签好了。那个大队长说，好吧。我说，我要上班去了，就走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满心惭愧。大法弟子只要正念正行在法上，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。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，那个怕心、紧张都是多余的。我还得要更加精进实修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人摔跤别白摔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7日。我修炼大法将近30年了，从一个满脑子充满人心人念的人，修炼至现在成为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，走在神路上真善忍的践行者。我的世界观也彻底的改变了。过去的我遇到矛盾总认为是对方的过错，非得论出个子丑寅卯，理论不过别人时自己气得不得了，胸部有个很硬的大气包。修炼后逐渐的知道向内找自己，放下人念与执着，让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同化大法，提升修炼的境界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我有时能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不符合法了，可以自觉地在法中归正。有时我认识不到，就会摔跤。师父用这种方式提醒我，叫我不要执迷不悟而酿成大错，造成损失。仅举两个实例。几年前的一次，我跟一位同修在公园交流切磋，我跟同修交流得很开心。畅谈我如何帮助身边一位老同修转变人的观念，在法理上怎么提高认识的。老同修认识到后还感谢我。切磋完，我们一起走到车站，突然啪，我摔了一跤。车站等车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。我一看，手掌和膝盖都磕破了。我马上找自己，为什么摔跤了呢？而且还在众人面前摔的，刚才我做错了什么？想起刚才在公园与同修交流时，把自我说得突出了，显示心明显地表现出来，显示自己如何的在法理上认识得清楚，比老同修认识得还深刻，也有想让与之交流的同修认可我法理认识得高，修得好。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人心与执着，严重到自己都觉察不到它的存在，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修得怎样，只有师父知道。师父看到我老不改，又是较强的执着，通过摔跤的方式提醒我，让我醒悟，我有什么可显示的？这个执着必须去掉，对照法修自己。做个默默圆融整体的实修者。还有一次摔跤是2025年3月一天，我拉着小拉车准备去菜市场买菜，电梯门开了，我刚一迈腿上电梯，被小拉车车轱辘绊倒，小拉车进电梯了，我却摔在电梯钢板的门框上，脸没摔伤，可左腿膝盖摔伤了。我想把身体慢慢地挪到门外，别影响电梯运行，可伤腿动弹不了。我抱着伤腿一点一点地挪出电梯门外，因为剧烈的疼痛，我只好先趴在地上休息了片刻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摔跤？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赶快向内找。 啊，找到了。今天我出门有些急躁，情绪有些不稳，不踏实，心里不干净。不踏实原因有两个，一是出门买菜之前问丈夫想吃什么菜，他说随便，我就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，你说的是废话，跟没说一样。这句没好气的回答说明对丈夫的怨恨心还是没有去干净，自觉不自觉地又冒出来了，应该彻底解体他，消灭他，绝不能让他在我的空间场存在。修去怨恨心，用善心、慈悲心对待所有人。另一个原因是跟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被抓了。我们做的讲真相是同一项目，同修的被绑架对我触动挺大的。那一段时间心里平静不了，讲真相的事情也不敢去做了，怕心出来了，怕自己再去做这项目也被抓。讲真相的事已经耽误那么多天了，必须还得去做，今天就出去做吧。但心里还是有些胆突，其实这种心态是不能出去救人的。心态不稳，又没在法上，正念又不足，怎么能救得了人？带着这种执着心，不但救不了人，也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。摔跤是提醒，是让我醒悟，去掉执着心，调整好心态，坦坦荡荡救众生。我真心感谢师父，我摔跤时脸磕在电梯门框上，却像碰在软绵绵的绒毯上一样，是师父替我承受了这一难，没让我破了相。我膝盖里边受了伤，膝盖外面肿得像个大馒头，膝盖后面大面积淤血，像紫茄子一样，上下床困难，上厕所蹲起时都是一身汗，这是我要承受的。丈夫和孩子都坚持带我上医院拍片，我丈夫还说他同学摔了一跤，手术后很长时间还一直卧床，找保姆照顾了，你可别耽误了。片警知道了，到我家看我伤得那么重，也说他认识一位骨科主任，他可以开车带我找主任检查检查，我都谢绝了。我说我有师父管，我能自愈的，不用去医院。我再次感谢师父，我腿伤得那么重，第二周就扶着墙能蹭着走了，第三周就能下楼给看楼的维稳人员讲真相了，是师父帮助了我。家人看我第二周就能下地自己做点简单的饭了，都很佩服，并说你们法轮功真行。我说不是我真行，是伟大的师父帮助了我。修炼人摔跤别白摔，如果一去医院就很麻烦了，什么骨折啊、手术啊、上石膏、住院、卧床吧等等，这都是常人的治疗方法。我们是修炼人，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偶然的，一定跟我们修炼有关系。不要不思考，借此向内找自己，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执着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，里面有多少师父为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的巨大承受？点悟，提醒我们去掉人心、人念、人的执着。摔个跟头，我们要醒悟，放下执着，改变观念，在法上悟出来，达到法在那一层的要求，是修掉人心、提高自己的好机会，使我们在师尊慈悲的看护及加持中达到大法的标准。修炼的时间很有限了，我们要抓住机缘，把自身的人心执着去干净，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都要按法来衡量，让师父少为弟子操心，少承受一些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助师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